今天我们开始讲生死门啊。那什么是生死门？就是属灵同伴啊。会说成生死门，就是说这个属灵同伴的重要性啊，关乎我们的生死啊。另外呢，也是有生死与共啊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我的生或我的死，他也会负担责任的啊，他的生他的死我也负担责任的啊，这个叫做生死盟啊。那这个也是我们教会肢体间的关系。有关生死盟的课题，我们今天先分享守望相助啊，那下一次要分享造就成全啊，一共两次啊。第一大段啊，我们来讲守望相助的重要。那首先，这是神的吩咐，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旨意，能够让我们灵性健康啊。灵性健康不单单是亲近神，真的需要有属灵同伴来守望相助。我们都知道上帝给我们礼物，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我们每天都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亲近神。但是上帝还给我们另外一个礼物，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也是很重要的，仅次于耶稣基督自己。对，就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教会。那教会它可以是很广义啊，普世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属于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是能够见得到面的，是能够一起祷告的，是能够互相帮助彼此扶持的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二个最大的礼物。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提到彼此互相，包括什么彼此相爱啊，彼此接纳，彼此建造，彼此饶恕，互相扶持，互相担当等等，很多。那我就选了一些经文，这只是一部分而已。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所以跟我们的肢体之间就是有彼此亲热的关系，也有彼此推让的关系。那以弗所书四章第二第三节这边，刚才我们在起印是念的第四章的中间那一段啊，这个是最前面的。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整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前半章，他都是在讲教会的建造啊。肢体的关系啊，那这边很明显告诉我们，我们跟属灵同伴之间，跟我们的肢体之间，就是要互相宽容，彼此联络。我在鼓励大家，能够建立生死门的关系，拥有属灵同伴，并不是一帆风顺不是。童话故事所说的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幸福快乐的过日子，是会有冲突的夫妻也是相爱才结合嘛，那婚姻生活会不会有冲突？会。所以怎么办？还是这节经文，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那弟兄姊妹，我们找到了一个属灵同伴，这也算我们选到的啊。也许某个姊妹、某个弟兄，你看他觉得不容易相处，你找到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啊就这样啊，一切都很顺当，不是？因为人与人总有不同啊，相处久了啊，有点像刺猬的刺，还是会刺到对方的。哎，那一般来讲属灵同伴是很重要，但是真正能够做的很完整，就是全教会人人都有属灵同伴，这样的教会严格讲是不多的，因为它有实际上的困难。哎，那但是不是有困难就不做，其实以弗所书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凡事怎么样，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如果人这么好相处，何必讲这句话呢？对不对？你不需要那么的谦虚、温柔、忍耐嘛？那就是人不太好相处啊，所以才需要谦虚、温柔、忍耐啊。哎，那不好相处还要相处啊？哎，这就是基督教会的特色啊，这就是基督徒的特色啊。好，所以我现在也是跟年轻人讲啊，结婚那叫不可能的任务。怎么办？以弗所书第四章，哎，你就是天天背，然后天天去实行，你就可以结婚。怎么跟你的另外一半相处？大家讲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念一下：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样可以吗？对。但最后一句也很重要，我们结婚了就是合一了嘛，但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心，跟属灵同伴一模一样的。好，所以庄师母常常要怎么样？忍耐我，哎，他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跟我互相宽容，用和平跟我彼此联络。对，那当然他是这样对待我，我也是要这样对待他，那我们才可以啊。我们已经在一起多久了？36年了，36年，感谢主。好，那再来啊。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既然是属灵同伴，那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要互相帮助。那如果你没有属灵同伴，那你的事只是你的事，你就会觉得很孤单，有些时候还真的很困难，走不过去。属灵同伴的好处就是会帮助。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大卫跟谁啊？他的好朋友约拿丹，哎，他们就是生死门，他们就是属灵同伴啊。所以大卫的生死，约拿丹是100%的来扶持、来帮助啊。他知道大卫有生命的危险，赶快通知他，叫他逃走。好，那再来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用爱心怎么样互相联络。好，常常联络。刚才春燕的见证说他们每个礼拜会见一次面，大概是这样的频率。好，你要3-2天通个电话也更好。那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种工具啊，这个微信可能也是很多人用啊，或者是 LINE 这一方面，就随时有事就可以让对方知道。有时候我们现在啊，用的太广了，每天忙着看微信、看 LINE， 其实这么多人当中，有谁是你的生死门？如果是，我们就 加强，如果不是，其实有些就不用了，那只是好像大家这个看风景一样，没有最大的造就，浪费我们很多时间。你反而应该集中在你的属灵同伴，跟他常常彼此交通。那你真的有需要，你一讲他是会为你祷告的，不是在那边好像看笑话的。有些人他知道你有什么事，或者你在这个脸书 Facebook 上面，他知道你有什么事，他并不会为你祷告啊。我们要跟会为你祷告的人多交往啊。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怎么样？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的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讲这么多也是在鼓励建立属灵同伴的关系。想想看，如果我跟他不是属灵同伴，其实也可能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嫌隙。反正我每个礼拜来这边听讲道啊，我干嘛会跟他有嫌隙啊？我坐东边，他坐西边，怎么会有嫌隙？不会的。那会有嫌隙是因为我们建立的关系了，我们可能一起做一件事，我们应该可能是在同一个团契里面，那碰到某些事，造成了彼此心里的不愉快，那个就叫嫌隙。那怎么办呢？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我们天性是饶恕不来的，那保罗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怎样饶恕。就想到哇，主饶恕我，所以我也可以饶恕他。那主饶恕我是多少啊？主耶稣跟彼得说当然是要饶恕70个7次，但主耶稣讲了个比喻说，主饶恕我们就好像那个欠多少钱，1000万两银子的那么多。那我需要饶恕我的属灵同伴只是10两银子这么多，1000万两跟10两比起来是100万倍啊。如果是100万倍，那我有什么不能饶恕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建立属灵同伴的关系，其实这些都可能没机会操练。还有呢，要进入婚姻，年轻人，你不进入婚姻呢，也可能比较没机会操练。我们信了耶稣，不是就等着上天堂，那你要是一信耶稣，然后什么都没有操练就上天堂，那耶稣说，你知道你是罪人吗？你说我知道，说说看，其实你说不太出来，反正我罪得赦免，所以我来天堂，但是如果你有属灵同伴，你也结婚了，哇，你耶稣如果问你知道你是罪人吗，你可以讲100件事以上。耶稣说这样子才真的知道我的恩典，不然你连自己是什么罪都讲不出来，你哪知道耶稣的恩典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要去建立这个属灵同伴的关系，那能够结婚也要去结婚，那结婚是高难度的事情，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啊，不可能的任务，也有人这样说，这个全世界就是最高级的一种关系，最深刻的爱的关系，除了跟神以外就是夫妻，没错吧？但是他下一句他说，这个关系也是最大的，会把我们的罪显露出来。哦，你如果不想看到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就不要去结婚。但是如果你真想愿意看一看，然后得神的恩典，那你就是要去结婚。怕困难不结婚，就不要逃避，这不对。我真的说有困难，但是你要去结婚，因为怎么样，会成长。同等道理就是属灵同伴，你要勇敢的好好的跟人建立 比较亲近的关系，一定会有冲突的，但就会操练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功课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你们要彼此和睦啊。那比前四章第七节，大家来念一下七到九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怎么讲啊？讲到这种彼此相爱，还是会讲到有关饶恕。他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我爱他，我饶恕他，所以呢就遮掩许多的罪啊。一谈到彼此相爱，一定都跟我们的弱点脱离不了关系。对，那盼望我们好好的勇敢的走这一条路啊，前面四个礼拜亲近神，这个一定要先把它做好。那你有了亲近神的所得到的这一种基础啊，这是一个资本，让我去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就容易学到这些美好的功课啊。那这个是互相循环啊。那我有这个属灵同伴，也会回过头来帮助我更亲近神，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好，再来第二小段，讲到这是教会的本质，我们要彼此相助，互相守望相助，这是属于教会的本质。以弗所书一章二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身体是怎么会长大的？是靠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那属灵同伴就是彼此相助啊。好，我们环环相扣，一定有很多的彼此相助，彼此相助，很多的彼此相助，那终于怎么样，这个身体就建立起来了。那个在爱中建立自己是指整个教会啊，那个自己是教会啊，那整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一定要联络的合适。所以一定是守望相助，这是本质，这是教会的本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就形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有的是眼，有的是嘴，有的是鼻子，有的是耳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个一半的这个半章左右都在讲这个。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你如果牙齿痛，请问是只有牙齿痛吗？你牙齿痛，你就等于全身都在痛。你牙齿痛，你晚上就没办法睡觉。你没办法睡觉，明天起来手脚就无力，你头脑就昏花了。只是牙齿痛绝对影响你全身。皮肤是最小的， 最微小的，一点点皮肤，不要说一寸，半公分就好。若是有了破口，这一块皮肤有了破口，细菌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会影响哪里？全身，这个细菌有可能就跑到全身，所以教会里面只是有一两个肢体发生状况，也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事，全教会都会受到影响。好，所以就是说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肢体都一同受苦。如果没有彼此饶恕，还在苦读怨恨，还不是只有他们那一两个人，整个教会也会受影响。好，那如果是得荣耀，就一同快乐。好，我们有人这个带领了一个人信耶稣，加入教会，哇，全教会都快乐，不是只有他快乐嘛？对不对？两三个人带了两三个人信耶稣，全教会都快乐。好，再来，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他用了另外一个模型来形容教会，就是用房屋来形容，用圣殿来形容。刚才是用身体来形容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圣殿怎么造？很多的石头叠起来。彼得前书二章就讲这个石头，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那灵宫其实也是圣殿，差不多啊，就是圣灵要居住的地方。那你想想看，一个石头跟另外一个石头啊，要连接起来。如果这个石头啊不够方正，有很多的棱角，那这个造屋的工人他一定要把你这个棱角啊磨掉，磨平以后，石头跟石头才能够衔接。那很多的角你把它并在一起，不把它磨掉的话，那就有空隙嘛，那没办法成为一个圣殿，没办法成为一个灵宫嘛。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怎样？会被磨的。是圣灵在磨，是主在给我们磨。我们一定要勇敢的接受这样的琢磨。那你说我不要被琢磨，好，那你也不能成为房子的材料。你保持你的棱角，那你就放在路边，你很自由，但是风吹雨打日晒，慢慢你就被风化掉了，没有人会去称赞你这一块石头。可是成为圣殿，大家都在称赞，哇，荣美的圣殿。为什么？因为你成为别人的遮盖，别人也成为你的遮盖。一个石头一个石头这个连接起来，是互相遮盖的，然后就展现了那个完整的功用，然后就会很荣耀。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自己做基督徒啊，你一定要加入在一个教会，然后大家像石头一样一个一个给拼在一起，你要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在那里，绝对不能落单啊。好，第二段我们来讲守望相助的方式啊。守望相助的方式呢，两大类啊。第一类就是互相帮助，一起成长啊，这比较一般性啊。那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前面四个主题来运用。我们第一个主题讲到灵修生活，那我们就在灵修生活方面来互相帮助，一起成长，可以见面一起读经，一起祷告，还有我教你们的马丁路德灵修法，简单讲就是导读，就祷告你所读的经文，把它变成祷告，所以叫导读。那我们可以见面一起导读，两个人，那也可以电话一起导读，好，打电话给他，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一节就好嘛，然后做五种祷告，互相祷告，祷告完了再稍微讲几句话，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在电话中彼此代求。这个灵修生活啊，是人人都需要。但我第一次有问大家，叫大家举手，能够做到每天的也不到一半，不到三分之一，就少数。 我相信这几个礼拜下来应该有增加了，但是我现在也不问了，免得我看了也不好意思了，对，肯定还有人还没做到天天灵修，那怎么办？我们可以每天早上互相帮助，打个电话给你，直接就在电话中导读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打两次电话，我打给你，你只是被我叫醒而已，对不对？好，那行了，那约好半小时后还会再打第二次电话，所以这半小时呢，你已经很简单的灌洗一下，然后也自己也灵修了，然后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你灵修到一半也没关系，我们就是继续一起灵修，或者你个人灵修已经完了，那你就可以分享你的收获，好，我们就在电话中一起祷告，这叫打两次电话的一种做法，你觉得实用吧？实用。好，那我等下礼拜再来问是不是全教会人人都可以天天灵修。好，那目标是七天啦，但六天也算及格。好， 你休息一天勉强。希望大家就尽可能天天灵修。再来熟读圣经，我们用相伴读经的做法。相伴读经你说每周见一次，或者我只有两周才见一次也是可以的。彼此分享我们所读的进度，这个相伴读经比较是什么，就是一年读经一遍，那我们已经读了多少，就把读的有划线的地方念出来，然后就祷告，那个方法也很简单，其实是你在读的时候就已经有收获，你到跟属灵同伴见面再把重点念另外第二遍，就也是又多一个收获。这个同心祷告，那主耶稣的话自己讲的，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你自己祷告当然可以啊，但是主亲自说两个人祷告更好嘛，对不对？二十节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我跟你们讲，这个属灵同伴基本上是两个人，然后呢你们两个人呢还可以共同去帮助一个新的人，他是慕道朋友，你们去帮助他，他信了主以后你们就变三个人，所以两个或三个就可以了，先从两个开始，再来奉献帮补，哥林多后书八章说的，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就如经上所记，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这个是出自于出埃及记十六章的十八节，那里是在讲他们到旷野拿玛拿，那有的人拿得多回到家里发现也是刚好，有的人拿了少拿到家里发现也是刚好，这有神迹的成分啊，都是神给的，你拿多因为你可能想要心里的欲望比较大，上帝知道你需要多少，你拿多其实也是刚好，会变少的，避免你吃太肥它会自动变少。你说我是个子小 手小我拿的少，拿到家里大家也刚好够吃，这什么上帝的恩典嘛，都神给的啊。那保罗就把这个拿玛纳的例子的事情放在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财务管理，你不要想说我赚多，其实你赚多也是刚好，你赚少也是刚好，所以有另外一种神迹是透过彼此分享来达成的。马拉的神迹是神亲自做的， 神要我们学他、哦、你赚多很好啊，可能神给你比较多的才干，所以你赚得多嘛。但是赚得多不是我自己奢华浪费啊，我们愿意拿出来帮助别人。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哦不太敢结婚，也不太敢多生孩子，因为考虑到这个经济、哦、生孩子经济很有压力、哦、生一个勉强，生两个不要，实在是钱不够、所以已经形成有一个弱势族群叫做年轻人、他们刚进入这个社会工作、薪水也是暂时先开始都是比较少，然后又马上要面对结婚跟生孩子，那他们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延后，好，我要赚多一点再来结婚，我要赚多一点再来生孩子，然后也不敢生多、那在我们教会呢，我都跟弟兄姊妹讲清楚了，我们的弱势族群是年轻人，可是他们真的需要趁着年轻就要结婚生孩子，教会是共同体。我说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哦、有的也做了主管了，有的做生意也都已经、哦、蛮有成就了，这些钱不要等着拿来养老、哎、先拿出来帮助年轻人、哎、我们这些年长的肢体、哦、同工弟兄姊妹听我讲，不用讲两次，我讲一次他们都同意，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专款，结婚生孩子我们都有补助的，每个孩子每个月也有补助的。哦，这么一弄的话，马上这些年轻人这个结婚的速度就加快了啊、哦，生孩子的速度就加快了，谁得好处？还是教会得好处啊？因为这些孩子生下来就是教会将来的重要的分子嘛，他不生我们就没下一代啊，对不对？啊、哦，非常重要。那我上一次有讲这个、第三种十一是来帮助别人的，哎，所以需要有这个东西。那这个别人你不要想说路边的那个乞丐，不是，这个很广义的，优先是我们教会内真的有需要。保罗也有提醒，也不是乱帮助人、哦、那个你不亲手做正经事的就不可以吃饭、哦、不亲手做工的就不可以吃饭，也有严格规定的，他是一个很愿意做的人，他只是因为大环境的缘故使得他不敢结婚或不敢生孩子，那我们就要帮助他、哎、是这样、哦、彼此守望互为祭司，这个层次会稍微再深入一点、哦、高一点、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启示录一章六节也说到要做他父神的祭司。那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提出来、啊、信徒皆祭司，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不用再跟神父去告解了、啊、我自己可以跟神认罪、啊、那这个当然 是其中一个没错，但不能只有这样，我们也要做别人的祭司、啊、我可以亲自来找上帝祷告，那个叫做祭司的特权。旧约时代的祭司是可以先杀羊羔为自己赎罪，那是祭司的特权，可那不是祭司的工作，祭司的工作是帮别人献祭，杀羊羔是为别人，那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一方面有祭司的特权，哎，我可以自己来认罪， OK， 这是特权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还有一个祭司的工作是要为别人，所以雅各书五章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个意思、哦、不是说你得罪我所以你要跟我认罪，我得罪你我要跟你认罪，不是。雅各书五章那里说的意思的的确确有点像去找神父告解，那因为我们都是祭司嘛，所以你不是要去找神父啊，没有那么绝对规定啊，任何一个肢体都是祭司啊，所以呢你就找你的属灵同伴啊，你有犯了罪跟属灵同伴讲， 大家可能没这个习惯，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对我们的灵性健康是很好。有罪有软弱，不要一个人面对。也没叫你 在这里台上向200人公开认罪，没那么严重。你找一个人就好，就是你的属灵同伴。他会为你的这一个软弱祷告，他会为你宣告赦免，像神父所做的一样。其实我们得到很大的彼此扶持。我有一个软弱，不要只有自己知道，至少我的属灵同伴生死们他会知道，他会为我祷告。好，那这个比在小组或者团契好。你说团契十个人、20个人或者七八个人，你犯了一个什么罪跟他们讲，他给你宣传出去你也受不了，对不对？我只跟什么我的属灵同伴讲。好，那这个所谓的罪其实都是小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很透明，我们愿意让我的属灵同伴来扶持我，为我祷告，这样我们就会比较健康。彼此认罪是第一方面，我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这一句话，很多人没有了解的够清楚。我们想到的就是说，我要有爱心，这是一个动机，一个态度，然后我可以去指出别人的错，这叫做说诚实话。这个原文呢，它是说在爱里真实。说诚实话，它原文就是真实。那爱心它原文就是 in love， 在爱里，在爱里真实。就这样。那什么叫在爱里真实啊？不一定是我带着有爱心的态度去规劝别人呢。爱里真实是我活在爱里面，我愿意向你坦白，这个也叫爱里真实。所以爱里真实，过去我们想的是指出别人的错，我要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件可以做的事是说出我的软弱，这个也叫爱里真实。在爱里活得很真实。你说我指出别人的错也算，但是不是只有这个，我愿意说出我的软弱，这个也叫爱里真实。那还有就是说呢，如果你真的想要指出别人的错，那之前你跟他并没有建立好一个爱的关系，你能去讲吗？有多少人你觉得你去找别人讲出他的错，然后 很有效果？我觉得我们大部分都不想去讲，因为讲了也没什么效果，讲了会得罪他。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有人指出我的错，所以用爱心或者说在爱里，它的一个实际应用就是先建立关系。这先建立关系不是说我去请他吃个饭，然后吃完了我再指出他的错，这个叫鸿门宴，那不行的。下一次你再请吃饭我都吓死了，所以不能用那个方法。是我平常跟你已经是属灵同伴，我们本来就是生死门，所以当我有错的时候，谁来告诉我？我的生死门告诉我，我很能接受。这样了解吗？这个在爱里是要提前准备好的，可能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个概念。我跟他建立关系已经1000天了，但是就是这一天他需要我指出他的错，就很有效果。阿们吗？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是谁啊？属灵同伴啊，我们去帮助他，彼此认罪，然后互相代求。保罗在以弗所书1:16-17说到，他常常的为这些圣徒，以弗所的圣徒来祷告，让他们可以真正是神。然后到了第6章呢，他说你们也为我祈求，使我 能够开口啊讲明福音的奥秘啊，这是彼此的啊。所以牧者会为信徒祷告，信徒也要为牧者常常祷告啊。那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啊。这个互相担当，有些是实质去做什么事，有时候就是放在祷告里面，真正的为他祷告啊。什么是生死门？就是每天会为你祷告的那个人就是生死门。那生死门不是限定只有一位，你可以有两位或三位，看你的时间啊。刚才春燕的见证里面他有两位，那一位是本教会的，一位是外教会的。如果你有这个生死门，然后连一位都不是我们本教会的，那这样不行。你至少要有一位是本教会的，其他多出来那没关系，至少有一位是本教会，是你的生死门，他会每天为你祷告。第三，守望相助的范围，一个是多对多，你可以呢为众圣徒，整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常常为他们提名代祷。我觉得我们教会有几位老姊妹这方面都有在做。或者你属于一个团契，你会为整个团契的每一个人祷告，这是很好的。那再来呢是一对一，那有两种，一个是平行的属灵同伴，一个是所望带领的对象。那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说的一个原则，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就要趁着只有什么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这跟刚才我讲的有关哦。如果你们原来没有一种生死门或属灵同伴的关系，你大概也不会去做这件事。他如果得罪我，我会跟谁讲？跟除了他以外的人讲。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因为你被伤害了，你好像不讲也觉得很难过，你就会找某一个人讲。那这是不对的，你要找他本人讲，你要找他本人讲，那么你就得了你的弟兄，那你甚至会扩展了你生死门的范围。第二个是所望带领的对象，就是我们能够去帮助一个人起来，有点像刚才春燕有提到说，这个叶弟兄教过的三种关系，保罗带提摩太，或者是保罗跟巴拿巴是平行的，或者是这个提摩太被保罗带领，有三种，有人带我，还有有人跟我平行，还有我往下带。你能够找到平行的很好，你还要找谁带你，你还要找你带谁，这个叫做有所望带领的对象，有人带我，我带下，然后一直往下传。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教会就会生生不息啊。那关于一对一的重要性，我最后讲一个见证例子就结束。我以前的母堂这个事情发生在二十几年前这个教会有蛮多同工的有一次一起去游泳，一个联谊，一个轻松的活动，偶尔举办这样的活动，都是同工，在游泳池哦，不是海边哦。结果呢，那一次发生了意外有一位姊妹她是沉下去了。好，等到呢大家都结束，怎么少了一个才发现她沉下去了，救上来。活了三天走了，因为器官有很多的伤害。这件事给教会当然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大家也检讨发现，虽然我们这十几二十个同工有在守望相助，没错，大家都在看别人怎么样，可是没有一对一。我一个人要看十几二十个人总会看漏嘛，感觉上好像大家都没事，就是有一个。但是如果我们说来分配好两个人一组， 你在这个游泳的过程，你每一分都要看到你的同伴，你要游过去一起游，你要游回来一起回来。如果这样的话，就担保怎么样，不会说有人沉下去然后没被发现。你万一沉下去，我马上就叫人了，有人沉下去，一分钟两分钟之内救起来其实都没事的，就待太久了才有事。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所以我的母堂从二十几年前就建立了这个一对一的关系，就很落实一定都有一对一，也有平行的一对一，也有往下带领的一对一，这样才保证呢那个新人可以成长，保证这个旧人呢灵命可以健康。我们也祝福维也纳华人教会也是有领受这个恩典。